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先再一次同心祈祷。天父上帝，我们献上感恩，你的恩典让我们今日相聚，求你赐福，让我们经历你的丰富，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细心的聆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瞻仰你的荣光，更以我们的行动去回应你。又愿仆人口中的言语，弟兄姊妹之间的心思意念，蒙圣灵的启迪，蒙主的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今天我很想和大家集中去思考福音书里面耶稣对我们的吩咐。除了你见到听到刚才读经员为我们读的经文之外，也都有接着的内容，大家可以打开手上的程序，一间一路听的时候一路跟住。马太福音第五章，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有机会看过，比较熟悉的就是五章一开始由山上宝训讲到八福。我们特别在新年里面可能都有互相祝贺，我们都见到不少弟兄姊妹可能家里都会挂一幅八福互相祝贺的一些的牌匾文字等等。当耶稣去讲完这些福气之后，跟住五章第十三节开始就进入今天这段的圣经。圣经这样讲，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没了味，怎样叫它再咸呢？以后没用，就不过是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不能够隐藏的，人点灯都不会放在斗底下，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了。你们的光也都应该这样照在人的前面，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了。不要想着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够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哪一个废掉这个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诲人家这样做的，在天国他要称为最小的。但是无论哪一个遵行这些诫命又教训人做的，他在天国里面就要称为大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一些角色，这段经文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特别在二十节里面讲，耶稣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的义如果不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后果非常严重，断不能进天国。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今天这个信息很重要，因为这个是进天国的能不能够的一个很关键的。如果有些事做不到，不能进天国，即是你怎么努力都没用，你没办法去到上帝的国度那里。到底耶稣在这里呈现的一个什么的要求，什么的状态呢？到底文士和法利赛人，讲这里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我们先理解什么是文士，什么是法利赛人，我们有不同的弟兄姊妹可能有不同的认识。文士是指什么呢？是指当时有些抄写能力，负责抄写圣经律法条文，整理这些律法资料等等的一班的朋友。后来慢慢发展成为学者的阶层，负责抄写犹太人的律法，并且在圣殿或者会堂里面向百姓教导和讲解。简单讲，即是似什么呢？似今日神学院的老师，即是教或者主学的老师，教导圣经的，熟悉圣经的，传递抄写圣经的。法利赛人最初是一班反对犹太人和希列文化同化，因为你知道当时的文化，他们被罗马政府统治，很多犹太人和希列的文化同化了，他们反对对抗外邦异族的文化，他们严守摩西的律法，目的就是保存国家精神的完整。所以呢，这个法利赛的党是很热爱的，就是有爱国精神，宗教虔诚，慢慢去产生出来的。及后就发展成为他们的目标，就是要牢守摩西的律例，慢慢甚至沦为了形式主义，以为只要遵守律法，谨守律法就会得到上帝的赐福。可能都有些像宗教狂热者、神迹人缘牧者都可能有这样的状态。这一班文士和法利赛人，我们总结来讲，他们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守护律法，就是维护真理，并且呢自己以为自己是上帝的代言人，他代表了上帝的了，他的讲的，他的描述的，他的守护的，就是最重要的，最核心的了。所以讲的这个义，就是他们要努力去坚持，用他们的行动 去话俾我哋知，佢哋紧守紧律法，坚持紧真理，成为咗上帝代言人。呢个就系佢哋嘅身份同埋角色。大家如果熟嘅福音书圣经里边记载咧，耶稣对佢哋有咩评价嘅？耶稣对法利赛人同埋文士通常嘅评价就系咩咧？非常严厉啊！如果你继续睇圣经马太福音第23:27，佢哋圣经里边耶稣闹佢哋系假冒为善，仲有啊，话佢系粉色嘅坟墓。哇！粉色嘅坟墓都几即系形象化咁闹佢哋啊！仲有啊，约翰福音8:44讲咧，佢哋系魔鬼嘅儿女，魔鬼嘅儿子。哇！耶稣系一个好严厉咁去话呢一班嘅法利赛人同文士。但系头先你有冇记得啊？我讲今日经文里边最重要呢、这个信息最重要就系第20里边讲耶稣指出义呢、这个义系进入天国嘅必须必备嘅条件嚟嘅，系咪啊？因为耶稣讲嘛，你要胜过文士同法利赛人嘅义，即系你有义，甚至呢个义仲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所以义成为咗进入天国嘅必备条件，唔系一般嘅义，系要胜过文士同法利赛人嘅义。唔知你睇咗呢段圣经或者听到呢句说话，你有咩感受？我好记得我第一次睇呢段圣经，或者一路睇圣经嘅时候，成日谂：哇，法利赛人佢哋熟圣经嘅，佢哋抄写圣经，甚至背诵熟好多个圣经律法，好多条律例都熟嘅。你熟唔熟啊？我就觉得成日自己都唔系好熟圣经啦，要睇多啲啦。仲要胜过佢哋嘅义，点做啊？佢哋已经咁严谨嘅咯，我哋点可以比佢更严谨咧？咁样，首先弟兄姊妹，你要清晰呢句说话唔系话俾我哋知，我哋要靠自己义。自己的义，即是我的好行为等等，去赚取进入天国的门券。不是，这里指义进入天国是讲这个律法，上帝的律法和义这个关系，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有很重要的功能。清楚讲，我们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去赚取进入天国的门票，但是圣经里面耶稣讲得很清楚，这个义同天国同上帝嘅律系好有关系嘅，一阵间你听落你会更清晰同明白多一啲。当我哋转个眼唔睇犹太唔睇法利赛人同埋文士啦，我哋睇下耶稣点样讲。耶稣点样提到呢一个嘅义或者呢一个律法咧？17，耶稣话：唔好谂住我嚟系要废掉律法同埋先知，我嚟唔系废掉，乃系要成全。耶稣基督系完全信服上帝嘅律法，直此咧就系嗰啲信靠耶稣基督嘅人。获得咗义啦，嗱呢个复杂嘅内容咧，你翻嚟慢慢睇下罗马书里面不断讲因信称义，你就会明多啲噶啦。今日咧系讲福音书嘅内容啦，未去到罗马书表达因信称义嘅内容，但系好清晰，因为耶稣基督信服咗上帝嗰个嘅义嗰个律法，所以咧我哋靠住主就可以得称为义啦。所以耶稣基督呢个嘅义咧，喺嗰个系一个类型上边或者本质上边。同犹太人嘅嗰度讲法利赛人同文士嗰个义咧系唔同嘅，所以呢度讲耶稣话要胜过文士同法利赛人嘅义咧，唔系讲程度上我哋比法利赛人文士更严守律法嗰种用行为用一个守律法用一个捍卫信仰成为咗个义嘅本质，我哋唔系喺嗰度程度上要胜过佢。耶稣讲紧嘅系一种种类上边，甚至喺个义嘅本质嘅理解上边，比佢哋更优胜。这个优胜是什么呢？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是从上帝的律法里面被拯救的。我们是在上帝的律法里面被拯救，因为上帝的律法上帝的例里面就是耶稣基督那种的信服。所以以遵行律法来，所以因此我们不是遵行律法而得救的。我们的得救不是靠着遵行律法。我们得救是靠着依靠那一位为我们钉身十架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就满足了律法，成全了律法，耶稣基督就在上帝的律里面成为了我们的拯救。所以我们被上帝拯救，我们跟着继续去遵行律法，跟着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是为要以我们的回应去敬拜拯救我们上帝这个途径。所以信徒不是不守律法，信徒不是不需要律法，而是我们不是靠律法去得救，我们不是靠律法赚取进入天国的门券，是耶稣基督成全成就了整个律，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罪的结果，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钉身十架为我们受死埋葬复活升天。所以当我们依靠祂的时候，我们能够被称义，以致我们得到在义里面 更高更超越的位置，不再在一般的义的行为的要求之下。但是跟着我们去有义的行为，是因为我们要彰显上帝的荣美，并且要去继续敬拜我们这位的上帝。所以相对于期望以律法，以遵行律法而获取上帝的拯救，或者继续维持在上帝子民的身份，这一班人即是刚才讲的民事法利赛人，他们以为可以遵行律法获得上帝的拯救，又或者继续努力维持在上帝子民当中的身份，我们去依靠上帝，依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这一种的成全义的这个这样的律的成全律法，这种的义呢，就是更为超越，就是更为优胜。讲到好像很复杂，但是耶稣跟着就用例子去讲。耶稣有时讲啲好深嘅说话嘅时候咧，跟住用一啲好好嘅例子去提醒，所以继续我哋经文就唔可以停喺嗰度，我哋要睇后边嗰几段，你就会明白耶稣究竟讲啲乜。首先咧，耶稣喺第21-26节讲呢个例子，呢个例子系咩咧？你哋听见有吩咐古人嘅说话，话不可杀人，又话凡杀人嘅难免受审判。只系我话俾你哋知，凡向弟兄动怒嘅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受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摩利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面献礼物的时候，若果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祭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人在对头路仲在路上面的时候，就赶紧同他和释，恐怕他将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给衙役，你就会落在监里面。我实在告诉你们，若果有一文钱未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这个就是胜过超越这个的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的第一个例子。不可杀人我们很熟悉，在旧约十诫里面都很清晰讲不可杀人，这个在现代社会里面都很明白。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很简单一句说话，就将不可杀人延伸到一个不可对弟兄动怒或者咒骂弟兄这个的延伸。这个延伸告诉我们，原来耶稣关注的不是只是那个杀人的行为，杀人的背后那个怒气，杀人背后那个由咒骂，即是先则口角继而动武，大家都明白了。所以耶稣说那个行为就等同了杀人了。更重要，耶稣不单说你要减低不可以有那些动怒和咒骂的行为，耶稣更提升了一个层次，他要我们做什么呢？他要我们主动同人和好。好有趣啊！原来明明举个例子是不可杀人，可能一般的律例不可杀人，你没有杀人咪冇犯法咯。但是耶稣在这里举一个更高的要求，不可杀人背后你不可以咒骂人，不可以去动怒，再高的要求你要主动同人和好。而这个主动同人和好，甚至比献祭在宗教礼仪上面的意义更加重要。这里讲的嘛，当你要去到献祭带礼物去的时候，突然间想起，咦，有弟兄得罪你，或者你得罪了弟兄，快点和好先，和好了先，礼物摆低，不要献祭住。宗教上面的礼仪的仪梗是重要啦，当时犹太文化里面，哇，献祭是最大最大最大的事。可能在信徒心目当中，回来教会崇拜下，在圣餐更加是最大最大的事，当然是。但是原来耶稣说，当你发现你需要同人和好的时候，摆低那些先，连宗教上面的仪都可以摆低。与人和好在这里变成了更高的要求，更高层次的期望。我们要能够胜过法利赛人的义，不单止要谨守不可杀人，更要与人和好。同时这里讲得很实际的，与人和好同时能够解决地上公义要解决的问题的。地上公义是解决什么问题？是不是讲到有审判官，可能你就因为同人有问题，你会被人捉上监的，跟着你和好啦，你去调停啦，你去协商啦，咁你就可以唔使坐监㗎啦。圣经里面讲同人和好，同时可以解决地上公义嘅问题，甚至可以呢免咗呢啲刑罚同审判。好有价值㗎。所以呢弟兄姊妹呢，同神和好，同人和好係好重要，我哋要去学习嘅。耶稣继续俾例子 ,27 节。你哋听见有话不可奸淫，只係我告诉你哋，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嘅，这人心里已经与佢犯奸淫啦。若果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它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可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果是右手叫你跌倒，就撼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地狱。这个超越二是有第二个例子，就是不可奸淫，也是十诫的内容来的。我们也是很熟悉的，也是很清晰的延伸，就是奸淫背后就是讲这里讲 面对咗妇女动淫念，所以你淫念就令你有奸淫嘅行为，所以佢要解决嘅系淫念嘅问题，要坚决拒绝罪恶，系由咩时候开始呢？呢度一个好嘅例子系由萌芽嘅时候开始嘅。所以真正嘅义、超越嘅义，唔单单处理嗰个行为，更要处理嗰个源头啊！个行为嘅源头系啲咩呢？耶稣喺呢度话俾我哋知，犯奸淫嘅源头就系动淫念，所以要处理个源头，甚至好严厉地。隻眼令你犯罪，挖咗佢；隻手令你犯罪，斬咗佢。哇！嗰種嘅決心，嗰種嘅狠心，原來係好重要。我哋有冇呢個狠心、呢、這個決心去面對呢個義嘅需要呢？耶穌繼續又舉例，第31節又有話說：人若休妻，就當給他休書。只係我告訴你哋，凡休妻嘅，若唔係為淫亂嘅緣故，就係叫佢作淫婦啦。人若娶者被休嘅妻婦人，也是犯奸淫了。呢度第三个例子，关于胜过呢个嘅法利赛人同文士嘅义。当时佢哋文化里面，当人需要休妻就写休书啦，可以保障到个妇人嘅权益就完咗，亦都系咧旧约里面一啲嘅即系生活嘅其中一啲嘅方法。呢度讲咧，唔好以为写咗休书就已经尽咗义。喺法例上，喺当时嘅文化当中，可能已经满足咗，但系耶稣呢度觉得最重要嘅唔系净系法例上嘅满足，唔系律法上嘅满足。是耶稣对这件事是觉得不满意，休妻要有根有据有理由，所以这里讲的是如果不是奸淫的缘故就不可以。特别这里提到，当我们做一些决定是会影响其他人的时候，不单只要满足最基本的要求，那些应该要做的事，而是要让原定规条那种的原意要得到满足，是应该做的事。什么叫原意得到满足呢？在律法里面就是上帝的心意。上帝设立律法不是为了定一条规矩你不准走过去，上帝做律法定的规矩是在个规矩之下，人可以按住上帝的心意去生活。所以当你明白律法背后上帝的心意，你就更明白怎样去守律法之余能够胜过律法。而这里讲得很清楚的，如果我们只是满足律法的需要，结果罪会增加。这个话了，如果人这样休妻又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只是做休书以为满足了法例的话，结果那个妇人再被娶的时候就会有人犯奸淫，即是这个罪会继续增加，继续滚下去。所以在这里讲的，我们要满足律法，更要满意，令耶稣满意，令上帝满意，就是律法背后上帝的心意，那个原意是什么。耶稣未完，耶稣继续讲例子。33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起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以起，不可以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上帝的座位，不可以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凳脚，不可以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以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够令一根头发变白变黑。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第四个例子很清晰，不要自以为意，不要以为自己是可靠。起誓当时的文化都是传统，现在现代人都很多。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没有能力起誓，因为我们没有人是可靠，只有上帝是可靠的。更重要，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修饰在我们的表达上面，甚至很多的解释。这里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那些最后会成为了掩饰，没用的。所以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哇，这个描述其实很准确。耶稣没有模糊不清，耶稣没有给些灰色地带，我们很清晰，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多讲都是恶者。这个是不是值得我们去提醒和学习的呢？耶稣继续讲，你们听见的话，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跟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都被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女衣连外衣都被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跟他走两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就不可以推迟。耶稣继续用第五个例子去讲什么叫超越的义，这个可能是更高的例子，更高的要求。真正的义不是只是捍卫自己的权益，证明自己有理。这里讲了几个例子，其实很深的，我们经常都很难明白。弟兄姊妹经常问牧师，是不是这样的，基督徒是不是真的要人家打你一边面，给另一边去打的，这样好像很蠢，没人这样做的嘛。这里的内容讲了什么？这里讲了一件事，就是一般的情况，一般的人想用以眼还牙，以眼还眼，这个描述 当然这个描述在旧约里面有出现过，其中一个原因是保障恶事不要再更多，即是人家伤害到你一只眼，你最多最多最多伤害回一只眼，打和公平，这个是旧约里面当时一个处理他们民族之间的关系的方法。他不想一路更增，人是这样的嘛，你伤一只眼我就伤你两只眼，跟住我伤你两只眼你就伤我四肢，跟住我就杀了你，跟住我就啊害你全家，恶是一路这样累积的，因为越来越高的那个即回报回报仇等等。所以这里讲的，当你真的要报仇，当你要回报的时候，只是停在那里够了，眼就是眼，牙就是牙，不准多，所以就会平息咯，个纷争就平息，这个是旧约里面当时文化的他们的处理。但耶稣这里讲 更高的要求，就是原来当你是被害的一个，我常用这个例子，人家打一边面打另一边，被另一边面他打好像很蠢，但其实个逻辑可以这样想的，当他打你一边面的时候，用回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逻辑，即是你可以打回他一下，对不对？你打我一下，我就打回你一巴，但是我爱他缘故，我不止不打他一巴，我爱他缘故，连我打他应该在他身上回报那个的那一巴，我都愿意承担，请你打埋另一边啦。呢个系一个几有趣嘅理解嚟噶，呢个系一个几有趣嘅思考方向嚟噶。原来耶稣喺呢一度系讲紧一个好重要，就系真正嘅义，唔系净系讲紧自己权益。嗱，你打我一巴，我打翻你一巴咁样，甚至再多啲咪我唔打啦，我唔回应啦，已经好叻啦。唔系啊，真正嘅义满足嘅对象系上帝，而上帝嘅满意先至系义嘅存在嘅价值。彰显上帝的爱，什么叫上帝的义的满意呢？耶稣基督不是一个好的例子咯。耶稣基督不是无罪来这个世界上变道成肉身，最后不是为我们钉身十字架咯。这个无条件牺牲的爱，不是告诉我们原来可以这样去回应的。真正义的要求，不是单单要计算那个公平那个的计算，而是我们能够彰显上帝的爱，就能够更多超越。所以当有人打你一巴的时候，你愿意承担对方应受的一巴。当人要求你走一里，你愿意为他走埋第二里。当人要你件内衣，可能是羞辱你，你连外衣保暖的都给埋他。这里甚至讲有求你的就给他，向你借贷的不要推。在现代来讲，这些智慧可能很难去实践，但是背后价值意义告诉我们很重要。爱为对方牺牲，愿意承担在义上面对方那个的罪债，甚至是对方应该要得的恶果，你愿意为他承担这个代罪，可能是更高的义，一个最重要的呈现。还有跟着那一段43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只要爱你的仇敌，为那些逼迫你的人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 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都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都给不义的人。你们如果只是单爱那些爱你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利都不是这样吗？你们若只是请你弟兄的安给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都不是这样吗？在这里第六个例子里面，可能是更高，甚至我觉得是一个最高的例子。公义我们常常都是讲的，公义就是好善护恶，是不是好事我们去做，恶事我们去伸张，这个就叫做公义。但耶稣教导我们不要以恶对恶，总要以爱以善去胜恶，因为真正的公平公允呢，在上帝的手里面。所以正如刚才分享，最大最高的爱，最大最高的义，其实就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爱当中。在这里我想起罗马书5章8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耶稣基督爱我们是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不是我们做到什么正义的事可以换取上帝的爱，换取上帝的救恩。不是因为我们怎样努力在我们的义上去行，行得更多，行得更阔，更高，更远，更伟大，人家看来你更正直公义，你就能够去得到明白进入天国的道理。这里讲的那个不是一个这样程度上的超越，是讲的我们怎样体会真正的义是什么。而基督道成肉身，正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才是超越法利赛人和文士那个义的重点。所以圣经48节这样说的嘛，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真正能够超越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只有最终的 追求最终极进入天国的条件，就是那种努力的迈进，要向完全，向着这位完全的主，这位上帝去追求。我们没办法变成完美，不要以为听完这篇道，或者你人生继续努力，你成为完美，你就能够赚取进入天国的门券。对不住，耶稣讲话我们要胜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才能够进天国，是要我们看见追求的是什么。一个完全不同的追求，不是为了自我满足，满足自己觉得义的能力计算，不是觉得自以为义，不是为了在衡量程度上我比你更加义，所以我配得进天国，不是，而是单单告诉我们，我们要向这位完美的主，这位完全的主去追求，我们目标成为完全，继续向前，最终极的要求，最终极的追求，向着终极的主的追求，这个就是进入天国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也都是同样地向着这个方向追求和迈进，因为方向比一切重要，所以追求终极，止于至善，都是我们崇基最重要的教训。这个方向，这个目标，这个至善，就是那位永远完美，那位创造我们爱我们的主上帝。所以呢，这段经文里面实际告诉我们，有一些很重要的描述，一开始已经讲了，因为其实行动是最重要的。第十三节一开始怎么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没了味怎么再咸呢？没用味拿去丢掉被人践踏。你们世上的光要在山上，不可以隐藏，人点灯不可以放在斗底，要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人。你们的光就是这样照在人前，好叫人家叫到你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你天上的父。不是不要好行为，不是法利赛人和文士那些遵守义的行为我们不需要理会，因为我们可以完全超越律法，所以做什么都得乱来。不是啊，耶稣一开始就要我们有好行为的，因为好行为有目标，有原因的。做光做盐是因为要见证，盐除了调味防腐也都是一个见证来的，是很重要的。我很喜欢一个的The Message 的翻译，他这样说的， If you lose your saltiness, how will people take godliness? If you lose your saltiness, how would people taste God's good godliness? 上帝那份的本质，那份的美善。这段经文里面很简单的，很清晰的，要做光做盐，要去见证，要告诉别人。所以做信徒，刚才讲紧一路提到这个很重要的问题，进入天国，我们在教会里面努力都是走紧条窄路，努力都是向紧上帝的国去迈进。怎样能够呢？实际的行动，做盐做光去见证是非常重要。更重要就是我们看见我们去努力，我们的行为不是为了要赚取，而是能够要反映上帝的丰富。我们做盐是要反映上帝的荣美，我们做光是要反照上帝的光，让人在黑暗当中有指引。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努力，一起互勉，请低头同心祈祷。天父上帝，帮助我们成为你爱的人，帮助我们成为追求真理的人，帮助我们成为在义的路上去努力挣扎的人。特别当我们看见经课里面耶稣基督当日就是这样去提醒我们，是啊，很多人在努力，以为自己去挣扎就能够赚取，赚取这个世界，甚至能够以为赚取到上帝的赞赏，赚取到进入天堂的入场券。上帝帮助我们，赦免我们的无知，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生命的真谛和意义，让我们看见自己的限制和难处，让我们明白自己的软弱，能够去到你面前寻求你的帮助，让我们更要明白你的大爱。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爱我们；当我们还是软弱的时候，你就扶持我们；当我们跌跌碰碰的时候，你就同我们同在，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主要帮助我们每一个能够有力量，知道我们怎样真正去胜过人以为的义，因为靠着你的恩典，因为向准方向，因为明白一切的律法背后的价值和意义，我们能够很安然、很自由，同样地也都能够好好地成为别人的祝福，帮助这个群体能够做盐做光去见证荣耀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体会明白你的丰富，经历你的恩典更多。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和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求。